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在这里啊，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会儿啊咱们有一期重要的会员节目要播出，希望大家呢准时上线，因为今天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发生，而这件事情啊是一个核定本非常圆满的小句号，好吧。那么下边呢咱们来说这个今天的非会员节目的内容。我们这个长征中的阴谋啊这个系列今天又得讲一期了。因为前边的那几期啊这个铺垫已经差不多了。一直在讲啊周恩来在60年前围攻朱德的那个政治局会议上说出的这个黄袍加身。以及啊这幕后主使人的一些相关的背景。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就是说咱们这位伟大领袖防着咱们这位人民的好总理，可以说他这差不多从认识咱们这位好总理开始就有所防范，一直防到最后。是不是啊，也是一种无悔追踪啊，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个冯小刚拍的这个电影抓特务啊，引起了大家一浪又一浪的热议。而周恩来是谁啊？那是中央特科的创始人之一啊，也是中央特科毫无争议的祖师爷呀，对不对？所以你看冯大导演人家这个名字起的那真的是啊横贯古今呐、啊。而且自打这冯大导演这部作品啊要给全北京2000多万老少爷们们走个面的时候，上礼拜五6月26号啊那个不明的轻型航空器直眉愣眼的就撞过去了，抓特务啊，对吧？这就是咱们党和人民一直以来最主要的人生大目标，就是抓特务，一直得抓，更不要说这种特务头子了，那更得抓了，对不对？那么下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位伟大领袖啊防着这个人民的好总理他到底有没有道理。至少这个逻辑在伟大领袖那儿是完全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周恩来太贼了。这个已经他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这种贼的概念，知道吧？因为贼啊，他是通过偷啊来完成整个作案过程的。而且字面意义上讲，什么叫偷啊？就他那个手指头伸到你的那个腰包里去了，啊，伸到你们家菜地里去了。对吧？人家这个老奸巨，人家根本就不屑于玩这种啊非常低级的手法，甚至人家都不愿意到你家菜地啊门口转悠。为什么？怕担嫌疑呀，是不是？瓜田李下，人家就需要遥远的看一眼，闻一闻空气当中的味道，人家就能一下子抓住主要矛盾。或者说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到这种程度。大家注意啊，周恩来当时批判朱德的时候说的前半句，就是朱德啊，你当年跟张国焘混在一起，如果不是啊刘伯承同志在那儿抵挡你啊， 肯定也跟张国焘睡一个被窝里去了，或者至少不像你描述的啊，还有什么斗争啊等等啊，就没有那一场戏了。这个话呀，牵出了一个重要的线头，就是刘伯承。因为大家知道啊，像周恩来这种人物，他讲话就像啊，我昨天给大家说的那种情况一样，那就像那种第一手资料一样，他不需要给出出处的。啊，周恩来绝对不会补充啊，说啊，这是谁谁告诉我的，或者说我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啊，我从哪份资料里边了解到的，他绝对不会说这种话，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啊，他标出出处，那说明这件事本身很可疑，所以他不担这个责任。比如说啊，周恩来讲啊，批判陈伯达、批判林彪的整风会上，周恩来说呀，啊，徐向前同志说了，他当初讲红军不能打红军，这是徐向前同志说的，当然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所说的。哎，这是周恩来生平非常少见的给出出处啊，红军不能打红军，不是我周恩来编的，是徐向前说的。啊，这个话题咱们不着急聊啊，咱们先还是集中聊一聊周恩来把刘伯承牵出来的所谓的深意。因为这个话，在场的这些老家伙们那都是人尖子，谁听不懂啊，一下子就明白了。哦，刘伯承，如果没有刘伯承，老总就划过去了。啊，刘伯承，大家就一下子就听懂了，尤其是像陈毅这样的，都是四川老乡啊，能听不懂吗？更听得懂了。而这段话实际上是周恩来作为中央特科鼻祖啊留下的绝活之一，一直到今天咱们国家这个专案审查呀仍然尊为圭臬，就是一个字，炸，炸你，知道吧？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影视剧啊，抓特务这个，抓坏人这个情节，审讯这个过程，对不对？尤其是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三叉戟》，里边有一位著名的老狱审叫潘江海，外号大喷子。他搞这个预审非常有经验啊，从那个他抓住一个重要的线索之后炸出这个皮丝儿啊，究竟是谁谁谁，那个过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部电视剧的作者本身就是警察，他写的是办案过程当中真实的案例，就是炸。但是潘江海大喷子这种炸，他是低档次的啊，上不了中央常委的桌面，而周恩来的这种炸让你看不出痕迹来，这个话说的是行云流水啊。因为当时陷到张国焘重重包围当中的顶尖级人物，那就是首推朱德刘伯承啊，对吧？所以周恩来说，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啊，你朱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完全成立的，对不对？可是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毛泽东曾经与刘伯承关起门来啊，他是专门炸刘伯承炸出来的。而周恩来人家是通过猜到的。刚才我不是说吗，闻一闻空气中的味道，人家就知道今天这波行情的走向。所以现在这些玩空头的玩多头的，你要是碰到五毫，那你真的就只剩下五毫了，知道吗？ 多一分钱你都剩不下，因为老奸巨太厉害了啊。当时毛泽东啊跟刘伯承关起门来说话，对刘伯承的态度那可以说是空前的，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绝后的，因为以后这爷儿俩也没有再见过面，把这刘伯承给感动的，感动到什么程度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公开的例子，大家看一下啊，刘伯承年谱下卷，这是咱们解放军出版社公开出版的，1962年有两件事值得提一下，一个是7月15号刘伯承给自己的儿子刘太行写了一封家信，这封信一开始就写不论学习和工作都要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这是写家信呐，对不对？跟儿子说话，当爹的至少不用像在外面那种完全说假话，一点实话都没有，不至于。可是刘伯承这封信开头居然是这么写的啊。那么我们再看，过了15天以后，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与部分教员谈话，对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遵义会议这三次啊非常重要的会议所涉及的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情况做了详细的阐述啊。刘伯承这个话讲的太长了啊，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但是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毛泽东同志领导军队在最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就这一句话啊，中心思想。大家想一想，公元1962年是什么样的年份，我们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系列从一开始就是从1962年1月份开讲的，因为这一年一开年就发生了一明一暗两件大事，一个是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不得不做啊羞答答的自我批评，再一个是刘少奇的老秘书吕振宇在火车上被秘密逮捕，对吧？也就是说在1962年毛泽东不得不低下啊，或者说不得不暂时低下他高贵的头，在整个七千人大会会场上公开替毛泽东讲话的只有林彪一个人，虽然林彪这个版权可疑啊，他是从总理那儿抄来的，但是总理讲话他不是在完全公开的场合，他是在半公开小范围内维护毛泽东的。中央七个常委毛刘周朱陈林登，只有林彪一个人公然的站在老大的身边，说明老大当时孤独的程度啊！老大甚至告诉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罗瑞卿和田家英，你们能不能讲出像林彪这样的话，这哥俩一律表态不能。可是就在这一年，刘伯承语重心长的提醒自己的儿子刘太行和自己的干儿子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们，他是南京军事学院的老院长嘛，所以这些教员不都是他的干儿子吗？你们要注意啊，没有主席啊，那就没有我们的军队，没有我们的党啊，就能把老头子感动到这种程度。所以有一件事儿应运而生了，什么事儿？就是朱德 在与张国焘啊会合期间，吃了张国焘的一口罐头的事情，都被中央记录在案，被老大记得牢牢的，知道吧？就到这种程度。按说那个时候没有今天这么高明的科技手段，对吧？又是手机，又是摄像头，又是人工智能，哎，但是老大还就知道朱德吃了张国焘一口罐头，而且这口罐头那可不是一般的罐头。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公开的资料啊，朱德年谱，1935年9月18号，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致电在后方的31军军长于天云、政治委员王维洲，称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随从丹茂必须打开，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大力完成任务。这段电文掀开了朱德吃张国焘罐头的小段子。这封电文里边有几个小背景要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封电报是发给红四方面军第31军军长于天云和政委，但是朱德年谱里边写错了，当时红31军政委不是四川的王维洲，而是另有其人，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位主要配角，湖北出来的开国中将詹才芳。当时红31军的政委是詹才芳，而王维洲是1935年10月初才到红31军担任参谋长的，就更不要说啊当政委了。按说朱德年谱啊，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记组花大力气编撰的三卷本的第一手资料，他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错误啊，他不是不小心，而是故意隐去了詹才芳这个名字。为什么？因为朱德吃的这口被老大记了一辈子的肉罐头就源自于詹才芳。老百姓话讲，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这也是朱德年谱啊为老总在天之灵啊送的一个大礼包，不提这茬了，知道吗？跟詹才芳撇清关系。詹才芳这个人啊，在红四方面军当中角色非常的特殊啊，在他手里诞生过一位开国上将。别看这个詹才芳自己才是中将，哎，谁呀？就是连续多次跻身中央核心层的陈三两、陈锡联。陈锡联曾经在詹才芳手底下当过警卫班的战士班长，正是詹才芳从虎口把陈锡联给救了下来。如果没有詹政委，就没有后来的啊陈三两了。而红三十一军在红四方面军当中，那是号称四大金刚之一啊。我们都知道啊，红四方面军有四大主力啊，第一红四军，第二红九军，第三就是红三十一军呢。这三十一军出现两位叶帅，一个是叶成焕，那是刘伯承的爱将啊，死于抗日战争，死的时候刘伯承双泪长流啊，大 声疾呼：“陈焕，陈焕！”啊，但是焕不醒了。第二个叶帅叶道志，这两个人，叶成焕和叶道志，都是红四方面军青年猛将。这个叶道志非常可惜啊，后来被暗中的啊内部给杀害了。他从师一级红军师一级的这个位置给贬到啊营长这个位置，但是仍然没有放过他，把他给干掉了。就是说这红三十一军呢，那不是一般的，这就是张国焘把这个最重要的啊随从单茂这个战役硬骨头交给三十一军啃的原因。就更不要说这个军长于天云了，我们后边会详细讲到这个人。那么当时这场战役打下来之后啊，缴获了一批杨森的辎重，还有这个军用物资啊，其中就有大量的肉罐头。大家想想当年那种情况，那是很艰难的，对吧？这个肉罐头拿到手之后，有一些这个连长营长就忍不住了，拿那个刺刀啊把那个罐头给捅开了。这个时候詹才芳出现了，严令啊各级军事指挥员把缴获的所有的罐头一律封存，谁也不准动，上交到军部，由军部统一做安排，你们没有资格啊享用这批战利品，一切缴获要归公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对不对？那么有人就猜出来了，那军长军政委肯定是盯上罐头了啊，那都是人呢，对不对？那肚子里都没有油水啊。但是詹才芳却是唯一一个例外，为什么？就整个三十一军谁都可以盯上这罐头，唯独这位詹政委例外。因为詹才芳这个人吃素，从小就吃素，不知道为什么啊，反正就吃素，老百姓家孩子吃素，哎，所以你说别人吃这个肉罐头大家都相信啊，詹政委吃没人信，因为他真的吃素。哎，他不像有的人啊，嘴上说这个吃素，实际上这开荤比谁开的都凶啊。那么大家就有点啊奇怪，就委托啊詹才芳的亲信甘思和，后来担任北京军区干部部部长，甘思和，他是詹才芳手下的亲信呢，让老甘，哎，你去问问政委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一律封存？甘思和啊，抖着胆子就问了一下詹才芳，詹才芳说这没啥，我们缴获的这些罐头啊，要分出一块送给总司令，让他老人家好好吃一顿饭啊，最近我看他都瘦了。看到了吧，在这戎马孔总之际，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的政委，那个时候的政委权力特别大，否则陈锡联不会被救下来。哎，他要留一批罐头，首先孝敬朱德，而不是首先孝敬张主席、陈总政委和徐总指挥。哎，朱德有面儿啊，对吧？但是甘思和呢，跟这个詹才芳开了个玩笑，就是说你为什么咱们经常讲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你上边啊老奸巨，底下也不都是大傻子，知道吧？底下人要想忽悠上边人，那也是一个来一个来的。这甘思和呀，就冒出个主意，他就跟这詹才芳说了一句话，他说：“政委啊，我可是听说了啊，咱们缴获这批罐头啊，不行，不能吃。 那里边那肉都是臭的。啊，这个詹才芳一听，真的吗？甘思和说，这我能撒谎吗？因为你说了，这东西要送给这个老总的，对不对？那我更不敢撒谎了。甘思和也是詹才芳啊，从这个死人堆里给救出来的，因为马上就要把甘思和拉出去枪毙了，保卫局啊，知道吧？甘思和参加的是啊恋爱委员会，就当时这个红四方面军肃反啊，专门抓几个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叫吃喝委员会，然后才是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等等啊。就说这红四方面军整人那是真是高人呐、啊！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啊，红四方面军在这个川陕根据地搞的那套手法，他是深得孔夫子的真传呐、啊，食色性也，对吧？人就是这两件事，尤其是咱们中国人对这两件事看得非常重，所以他首先抓这个恋爱委员会和吃喝委员会。哎，甘思和是恋爱委员会的，陈锡联呢是吃喝委员会的，哎，所以都给抓起来了。正是由于詹才芳的干预啊，甘思和才从这个恋爱委员会里被枪决的人堆里给拉了回来，要不然他就完蛋了。所以甘思和在别人面前可以撒谎，在政委面前绝对说实话。詹才芳一听，告诉甘思和，哎，小甘，你给我拿一颗罐头来。甘思和赶紧拿一盒啊肉罐头过来。最有意思的一幕就这么发生了。好了，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儿啊，一会儿会员节目上见。